诸葛亮火烧新野城。夏侯淳在博望坡被诸葛亮、刘备打败以后，逃回了许昌。曹操气得火冒三丈，立刻传令发兵50万继续攻打新野，决心要消灭刘备和诸葛亮，扫平江南。这个时候，荆州的刘表病得更加厉害，知道自己眼看不行了，就立下遗嘱，让刘备辅佐刘琦当荆州之主。这下可把蔡夫人气坏了，马上让蔡瑁和张允把住大门，什么人都不能放进去。刘琦听到父亲病危的消息，从江夏赶来，蔡瑁却说什么也不让他进去，刘琦只好痛哭一场，回到江夏去了。刘表死了以后，蔡夫人弄了一份假遗书，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刘琮当了荆州之主，然后又让邓毅和刘歆两个人把守荆州。蔡夫人和刘琮到襄阳驻扎，防止刘琦或者刘备来争夺荆州之主的宝座。再说刘琮刚刚到了襄阳，曹操的人马就杀到了。刘琮只是一个14岁的孩子，怎么能对付这些事情？只好让蔡瑁、蒯越拿主意。可是这些人特别害怕曹操，全都主张向曹操投降。于是刘琮就写了投降书，让一个叫宋忠的人去悄悄的交给曹操。曹操当然十分高兴了，告诉宋忠：“好，你回去以后让刘琮做好迎接我们的准备。刘琮嘛，还接着当荆州之主吧。”宋忠离开曹操，走到半路被关羽捉住了。关羽把宋忠带到刘备面前，刘备仔细一问才知道刘表已经死了，还知道了刘琮要投降曹操的事儿。刘备一听，立刻痛哭起来。张飞气哼哼地说：“哭有什么用？不如先杀了宋忠，然后夺下襄阳，再杀了蔡氏和刘琮。”刘备一摆手，不高兴地说：“不要多嘴，我自有安排。”正在这时，刘琦派一级来到新野，告诉刘备刘表死了的消息。刘备说：“公子刘琦只知道刘琮篡位，还不知道刘琮已经把襄阳献给曹操了吧？”一级大吃一惊：“那既然这样，您不如借着吊丧的名义到襄阳捉了刘琮，杀了蔡瑁这家伙，然后再占据荆州。”诸葛亮点了点头：“这倒是一个好主意。”可刘备却不同意。诸葛亮有点为难了：“主公，如今曹操已经到了宛城，如果不这么办，我们怎么能抵抗曹操呢？”刘备想了想：“那我们只好先到樊城躲一躲吧。”这个时候，探子前来报告，曹操的人马已经到了博望。刘备赶紧让一级回江夏，让刘琦整顿人马，然后和诸葛亮商量怎么样对付曹操。诸葛亮想了半天说：“主公，您放心吧，上次我们用火攻取得了大胜，这一回我们还用火攻，只不过新野是保不住了，只好赶紧到樊城去。”于是刘备连忙派人到处张贴告示，告诉老百姓们，不管男女老少，只要愿意跟着刘备走的，就在今天跟着刘备大军到樊城去躲避。接着刘备又让孙乾准备船只运送百姓过河，又派糜竺护送各位官员的家属。诸葛亮在这里忙着调兵遣将，先对关羽说：“关将军，你带领1000人马去白河上游埋伏，用沙袋截断河水。明天晚上3更天，只要听见下游 有人喊马叫的声音，立刻放水，然后再进行冲杀。接着他对张飞说：张将军，你带领1000人马埋伏在博望口，这里的水势流得最缓慢，曹军被淹以后肯定要从这里逃命，到时将军可以立刻冲杀出来。诸葛亮又告诉赵云：赵将军，你带领3000人马分成4队，你亲自带一队埋伏在新野东门外面，其他3队分别埋伏在西门、南门和北门，可以先在百姓的房顶上放好硫磺、焰硝之类东西。明天黄昏以后必定有大风，将军只要看到起风，就让士兵把火箭射进城里，城里烧起大火以后，将军就在城外呐喊助威，然后只留东门放曹军逃走，你从后边追击，天亮以后跟关将军和张将军会合，回到樊城。关羽、张飞、赵云分头行动去了。诸葛亮又对糜芳和刘封说：你们二人各带1000人马，一队打红旗，一队打青旗，去新野城外雀尾坡前等着，看见曹军来了，红旗向左走开，青旗向右走开，这样曹军见了必然有疑心，不敢追，然后你们看到城里着起大火，就可以追杀曹军，接着再到白河上游接应关将军。糜芳和刘封也赶紧准备去了。这时候曹操让许褚3000铁甲军在前头开路，让曹仁和曹洪率领10万大军浩浩荡荡的朝着新野杀了过来。许褚来到雀坡，糜芳和刘封按照诸葛亮的办法一做，他果然担心这里有埋伏，不敢往前走了。许褚把这个情况对曹仁一说，曹仁不耐烦地说：哎，别管这些，哪里会有埋伏，迅速前进，我率大军随后就到。许褚赶回雀尾坡，走到一片树林前，搜索了半天也没发现一个人影。这个时候太阳下山了，许褚刚想接着往前，忽然山顶上传来一阵鼓乐声，他再抬头一看，只见山顶上出现一簇旗帜，旗帜中闪出2把伞盖，左边是刘备，右边是诸葛亮，两个人正喝着酒。许褚立刻就想上山捉拿刘备和诸葛亮，可山顶上咕噜咕噜滚下了好多滚木和大石头，许褚一看只好等着曹仁来到了。曹仁到了以后命令先夺下西野城再说。曹军人马开到城下，只见城门大开，他们进去以后竟然连个人影也没有。曹洪说：我们先在城里边休息一下，明天再去追赶刘备吧。曹军人马一连好几天都在奔波，早就累得快走不动了，曹仁点点头同意了。这天晚上果然刮起了大风，把守城门的士兵发现城里着起了大火，就赶紧报告给了曹仁。曹仁满不在乎地说：这可能是大家做饭的时候不小心引起的火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话音没落，西门、南门和北门的士兵们都来报告，这3个地方都着起了大火。曹仁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头，急忙传令赶紧上马撤出城去。没想到啊，这个时候城里已经是一片火海了，曹军士兵被大火烧得死的死，伤的伤，一片混乱。曹仁听说只有东门没有火，就赶紧率领将领们冲出东门，士兵们你拥我挤，互相践踏，又死了好多。曹仁刚刚逃离新野，猛然听见背后传来一阵喊杀声，原来是赵云杀来了，紧接着糜芳和刘封又杀来了。曹仁没工夫还手，只顾一个劲儿的逃命啊。4更天的时候，曹仁逃到了白河岸边，曹军将士刚从火海里逃出来，口干舌燥，一个个争先恐后的跳到河里，大口大口的喝了起来，一时间战马的嘶鸣声、士兵的叫喊声响成一片。 这个时候关羽在白河上游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听见下游出现了人喊马叫的声音，立刻让士兵搬开沙袋放水。嚯，汹涌的河水啊，哗，顿时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奔腾而下。结果曹军将士来不及逃到岸上，一下被淹死了一大半。曹仁的腿脚比较利落，总算逃了出来。他领着剩下的将士逃到了博望渡口，刚想喘口气，只听周围又传来一阵喊杀声，一支人马飞快地冲杀过来，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领头的一员大将大叫一声：“曹贼，快快拿命来！”曹仁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张飞，吓得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这时候幸亏许褚赶到，才救了曹仁，慌慌张张的逃往许昌去了。张飞追杀了一阵，就和关羽赵云他们会合，跟随刘备诸葛亮一块儿到樊城去了。